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在一个高度标签化、看重头衔和出身的社会里，我们常常都会被自己的权位、学历和财富所定义。美颜滤镜没有把人变得更美好，反而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偏见与傲慢。如果把圣经人物斯提凡放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他作为一个管理范式的勤杂人员，大概率会被归入人微言轻的边缘行列。他说的话估计没人会听。然而当他在公众场合展现出惊人的智慧、口才和道德力量，他一定也会因动了有话语权者的奶酪，并触碰到人性的阴暗面而成为众矢之的。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使徒行传》的5章17节到6章的第5节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5章17节到6章第5节，就讲述了使徒遭受迫害以及挑选七大执事这样的故事。使徒得着能力，大行神迹，放胆传道，并且生活中有神同在，然而他们却并非可以免受憎恨和迫害，他们被捕入狱，被打，遭受宗教领袖的毁谤。你看，信心并不会叫困难消失，但是信心却能够叫人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。当你和别人分享基督里的信心时，不要期望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回应。有些人呢，他会嫉妒你会感到害怕，会觉得受到威胁。但是要记着，你必须重视神的看法超过别人的反应。好，使徒虽然是被有势力的宗教领袖恐吓、捉拿、收监，可是后来神奇的被领出监之后呢，他们仍然继续传道。那么这正好就显明神通过使徒来做工的大能。当我们确信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并经历了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便可以有信心的来传讲基督了。使徒知道自己应该先顺服神，我们应当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，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有时又不可避免的会和世界呢产生矛盾。那么在某些情况之下，你不可能同时顺服神又顺服人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必须要顺服神，并且相信神的话。在路加福音的6章22到23节，主耶稣他曾说，他说，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 到那日，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。好，加玛列也许不赞同使徒的教训，但是他却是一位使徒意想不到的伙伴。他是犹太公会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，他也是一位教法师。或许他是救了使徒的性命，然而他真正的目的可能是避免公会分裂啊，免得惊动罗马政府。使徒受群众欢迎，那么杀了使徒极可能会引致一场骚乱。那么从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神他会使用你所意想不到的一些人物来成全他的旨意的。出于神的，人不能够败坏其工作，而出于人的，哪怕声势再浩大，最终也必定归于无有。好，有关如何对待不同的属灵运动，那么加玛列呢，他就提出了合理的见解。他说，除非他们公开赞同一些危险的教义或者是礼仪，否则较明智的方法就是容忍而不是压制，因为我有时间才能够辨明他们究竟只是人的工作呢，还是神要借着他们来说些什么呢？我亲爱的朋友，当你下一次遇上有人提倡不同的属灵思想时，那么请考虑一下加玛列他的忠告。加玛列说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好，彼得和约翰多次被警告不可再传基督复活之道，但是他们却不理会啊这些恐吓，他们仍然继续工作。我们也应该照着基督所吩咐的去生活啊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的。我们也许不会被打或者是被关进监狱里边，但是可能会遭人嘲讽、排斥或者是毁谤。那么为了和他人分享福音，你究竟愿意受多少苦呢？好，你是否想过逼迫也是一种祝福呢？约翰和彼得所受的鞭打是使徒中首次因为信仰而遭受的皮肉之苦。他们知道耶稣曾经怎么样受苦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赞美神，让他们好像主一样的来受逼迫。所以，假如你因为信仰而遭人嘲笑或者是迫害，这并非因为你犯了错，而是神认为你配为这名受辱。好，家庭查经会呢，并不是新鲜的事，每一个出信者都需要灵命成长。家庭查经会呢，能够配合他们的需要，也能够引领新朋友成为基督徒。后来，在信徒受逼迫离弃，家庭聚会呢，就成了传授圣经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了。当面对逼迫的时候，各处的基督徒仍然采用家庭查经会这种方式来建立信徒。好，当初期教会人数增长时，那么其中一大需要就是管理分配食物给有需要的人。使徒他需要专心从事传道的工作，所以呢，使徒便拣选其他人来去管理膳食。每一个人在教会的生活中啊，都是要承担不同的责任的。如果你处在领导的地位，但发现所担的担子太重了啊，难以承担，那么就要根据神所赐给你的能力以及事情的先后次序来做出决定，找人来去帮忙。即使你不是做领导的，你也有恩赐可以在教会多方面的工作上来被神使用，把这些恩赐给献上，用来好好服侍神。好，使徒并非轻率地来对待膳食管理工作的，他们对处理膳食供应的执事人选的要求就是，首先要有好名声，其次被圣灵充满，第三就是要有充足的属灵智慧。要承担重要责任并且需要和人接触的岗位呢，应当由具有这些品格的人来去担任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让有属灵智慧灵命成熟的人来去带领教会的。好，当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生活中充满神迹、慷慨分享、肢体相交时，也许呢会希望自己成为这完美教会的一份子。但是事实上，初期教会呢也是有问题的。那么正如我们今天一样， 所以没有教会是完美的，那么直到基督再来和信徒联合为止。所有教会都是有问题的，如果你的教会的缺点使你苦恼，那么你要扪心自问，一所完美的教会会让我来做会友吗？所以呢，还是尽你所能的来去改善教会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六章第六节，经文记载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好，使徒这个词意思就是受差遣者，或者是受神派遣者，也适用于基督。比如希伯来书的三章第一节，教会差遣者，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，又如主的弟兄雅各，比如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九节，以及巴拿巴，比如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十四节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呢，使徒这个词是指耶稣的十二使徒和保罗。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，但是十二门徒和保罗是直接从耶稣领受使徒权柄履行特殊职分的，比如见证福音啊、教导和监督等等。在教会的体制上需要有类似使徒的职分和担当事工的人，但是使徒的称谓和职位呢是不可以继承的。使徒职分是初期教会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次性职分。好，按手在人头上这件事呢，在今天常被人误解。很多人以为按手和属灵能力有关啊，他们认为把手放在头上呢，可以把属灵能力呢啊传给别人。我认为把手按在一个人身上只会传染细菌，除了传染细菌之外，什么也不能够传过去。那么按手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利未记所记载的有关旧约的献祭条文当中，罪人呢要把他的手放在祭牲的头上，那么象征祭牲就取代了他的地位了。献祭呢，就是罪人献上自己为祭。当使徒把手按在执事的头上，就代表执事是他们的同工，他们是一块服侍的。同时，按手也表示这些人分别为圣啊，担任执事这个职务，在基督里的团契，他们代表全体信徒担任这个职分。好，请注意，这些人参与的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服侍。初代教会呢，照顾到弟兄姐妹的需要，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。初代教会呢，有帮助贫穷的人，那么这个计划只是限于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么今天的教会呢，也该这么来做。好，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七节经文记载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好，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，作者路加就浓缩地描绘了圣灵积极的工作过程。今天呢，神的道也要兴旺起来，那么这是很重要的，这也是我们福音广播事工的目的。我真希望神的道呢能够兴旺起来。好，不要忽略了有许多祭司信主了。主耶稣死的时候呢，至圣所的幔子就裂成两半，当时有些祭司还在圣殿中来服侍，那么这时以后有很多人就信主了，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祭司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斯提凡，他是初代教会的重要人物之一。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八节经文记载，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好，这些执事和使徒是合一的，他们也有行神迹的恩赐，因为斯提凡是福音有力的见证人，因此就引起了撒都该人他们的敌意，他们就设下假见证的控诉，把斯提凡就带到公会面前来受审。好，使徒行传的六章九到十五节经文记载，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并有古利奈、亚历山泰、基利加、亚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、长老并文士，就忽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，设下假见证说，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，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好，那么根据提比留的记录呢，耶路撒冷有12个会堂。根据屈梭多摩的记载，散居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呢也建立了专用的会堂。利百地拿、古利奈、亚历山台、基利加、亚西亚应该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几个犹太会堂所在地了。那么从各处的犹太会堂中，有些人就过来和斯提凡来去辩论。斯提凡的讲道呢带有属灵智慧和圣灵的权柄，众人就抵挡不住，于是呢就收买一些假见证人来加以诬陷他。那么根据《申命记》的17章第6节和19章15节的记载，审判时呢必须有2-3个公开的证人。主耶稣他也曾经经历过这种诬告。那么作为跟随主耶稣的光明之子，也会受到黑暗势力的诬告和逼迫的。那么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，每当我们遭遇此类事件时，就应该期盼天上的赏赐而更加喜乐。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5章11到12节，主耶稣他所说的，他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好，斯蒂凡被带到公会前，那么做假见证的人他们也来了。当然做假见证的人他们讲的一半是真话，主耶稣确实说他们所摧毁的圣殿他要重新的建立起来，但是呢，主耶稣他是以他的身体来比喻做圣殿。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，做假见证的人误解曲解了他的话。那么在这里斯蒂凡说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有一天啊会成为废墟，他们也同样曲解了斯蒂凡的意思。那么事实上没有基督的圣殿就是废墟，他们歪曲了斯蒂凡的话，认为他是指摩西律法。那么当然人啊不能够靠律法得救，只能够靠恩典得救。在摩西时代救恩必须靠恩典，那么今天也是同样。公会的指控呢只根据了部分事实。他们看到斯蒂凡的脸感到很惊讶，因为他的脸比任何人都像天使。路加呢把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刚强壮胆的形象就比喻为天使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在使徒行传的7章，我们看到斯提凡在公会前就辩护。其实呢他不算是辩护，而是在述说以色列国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拒绝和反抗神的行为。斯蒂凡指控公会呢是主耶稣的背叛者、谋杀者。当然这些话呢就引起他们强烈的敌意了，最终决定要用石头打死他。斯蒂凡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，他说整个国家的百姓从来没有真正敬拜神，只有少数的百姓信靠神，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。斯提凡的讲道呢是《使徒行传》里边所记载的讲道中最长的一篇，他先简述了亚伯拉罕和约瑟的故事以及摩西的经历，然后呢就指出了以色列人如何离弃神啊，对神不忠不义，转而拜偶像。 那么在结论中，斯蒂凡就责备犹太宗教领袖把耶稣基督出卖了，杀害了。斯蒂凡所说的话虽然是含蓄，但是却直击犹太人信仰的要害，那么这就成为后来传扬基督真道的楷模了。好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七章，我们先看七章的一到三节。经文记载，大祭司就说，这些事果然有吗？斯蒂凡说，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好，宗教领袖呢指控斯蒂凡，问他这些指控是真的吗？那么斯蒂凡的回答就显出他一点也不想澄清自己的无辜，他甚至没有提到对他的指控。那么开场白令人惊奇，斯蒂凡称他们为父兄，他们在血统上是弟兄，斯蒂凡称年长的人为父亲。你看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对长辈呢很尊敬。这个年轻人后来就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了。和公会阴森恐怖的气氛相反，那么斯蒂凡呢，他以极其亲切的语调来开始辩护。他在整个讲道过程中，直到殉道时，他始终是保持着宽容而又真诚的气度的。好，有人说基督教在开始时是年轻人的运动，那么这完全不正确。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，这两个占有重要分量的人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了。初代早期教会成长的过程中，这两个人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他们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啊，都有恩赐，都被圣灵所用。这时是这两个年轻人唯一的一次碰面，但此时他们却是对立的。十字架就把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就给分开了，就好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和那两个强盗一样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当扫罗看到斯蒂凡，他觉得斯蒂凡呢很愚蠢啊。斯蒂凡的申诉呢是了不起的，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，那是以色列国的开端，他没有再往前追溯。那么马太福音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，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国的，那么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追溯主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如果想追溯源头到亚当，那么你要看路加福音了。斯蒂凡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开始谈起，虽然他回顾以色列对神的叛逆，但是还有剩余的百姓是信靠神的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在有组织的教会，就是你我看得见的教会里边，还有一小群真正的信徒的。在教会里边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信徒。那么有人会问了，你认为某某人是基督徒吗？答案就是，即使他去教会，是教会同工，也可能不是基督徒。那么就像以色列国一样，总有一小群人是真正信神的。所以呢，在教会呢，总有一小群人，他们是真正的信徒。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，他信神，他顺服神，那么信心就会带出顺服。好，斯蒂凡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亚伯拉罕来开始说起，那是亚伯拉罕的老家，神在那里就呼召了他。神呼召亚伯拉罕远离家乡，因为他的老家是拜偶像的地方。斯蒂凡以亚伯拉罕与应许之地的关系来作为讲道的开场白，他论到土地预表永恒之城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与神的立约。斯蒂凡警戒犹太宗教领袖对于神立约的核心事件反应迟钝，而只在意圣殿崇拜的这个外在仪式。根据创世纪的十二章六到七节经文的记载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在迦南地事件的摩利橡树那里。 其实呢是在到达哈兰以后。不过亚伯拉罕未到哈兰之前，神也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呼召他。那么正如创世纪的12章第1节经文所记载的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我们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那么创世纪的15章第7节经文也记载说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使徒行传的7章4到5节就记载斯提凡说，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在这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那时他还没有儿子。这个应许记载在创世纪的17章第8节，经文是这么来说的，经文说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好，斯蒂凡就指出了，以色列的祖先在现在犹太人视为宝地的迦南地原无立足之处。那么斯蒂凡想要说的，也许在希伯来书的11章8到16节更清楚地说明了。亚伯拉罕知道神真正应许的不是地上的家，而是天上的家。古今的圣者呢，借着基督就可以同聚一堂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。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现代人极度渴望某种确定性，比如一套房子，一个铁饭碗，一份看得见的资产，仿佛只有抓住了这些，人生才有着落，才有价值。但斯蒂凡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，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也夺不去的，比如因信靠神而有的平安、喜乐与永生的盼望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